今年2026年，龙普查圆寂的纪念日，2026年1月16日是第34周年。龙普查尊者出生于马年1918年，比我年长3轮，也就是36年。当我去跟随龙普查出家时，他已经58岁，将近59岁了。时间过得非常快。当他建立八蓬寺时是1954年，那时我才刚刚出生，刚开始来到这个世间，而他已经开始建造寺院了。那时龙普的年龄是37岁，也就是说龙普出生在1918年，37岁时开始建造寺院。他建寺22年后，我正好到达，因为那时我22岁。我去的时候，八蓬寺的环境非常寂静安宁，没有电，用蜡烛，走路时要用电池手电筒或者油灯。电池手电筒也很难找，便宜的品牌用不了多久电就耗尽衰弱，手电筒的光也变得昏暗。下雨的时候会有一种叫做蛇蚁的蚂蚁出来吃蚯蚓，我们要穿过成群的蛇蚁，这就可麻烦了。一边撑着伞，一边拿着钵，还要带着水壶，而蛇蚁把脚咬得满是包。这种蛇蚁尾端尖尖的，身体黑黑的，很大只，样子有点像白蚁，它会狠狠地咬住，哎呀，真的很疼。它们并没有什么毒性，但有时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得把它们拨开。哦，一去拨开它们，水壶就掉了，伞也开始东倒西歪，脚上全是蚂蚁，一只就够受的了，若是很多只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非常疼。因为手电筒的光很暗，森林小路上又有树木横在中间，并不是直路，要在小径上左转右转，那里没有电，只有在布萨日居士来持戒时才会开动发电机，由灯光来做晚课诵经，大约到晚上10点，发电机就必须关掉。只有一条路从瓦林县通来，必须从寺院正门进入，其他地方全都是稻田。现代发展还没有到达那里，真的是非常安静，非常僻静。那时龙普查有时间教导比丘与沙弥，到了周年，今年这个周年，所有的比丘与沙弥，曾经跟随龙普学习的上座们，赶得上见到龙普，赶得上听到他的教导，赶得上在他还能教导的时候。大约在1978年，龙普查讲法非常多，那一年他经常讲法，以及76年、77年、78年他讲法都很多，仿佛龙普知道之后自己可能就不能再多讲法了。到了79年、80年，他带领赛迦信众做晚课，在寺院门口只有大约10个人，寺院前的庞萨旺村开始逐渐有住家，傍晚时分他们会来到寺院门口一起做客诵，最多也就大约10个人。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圆寂之后，人数已经不再是10人，而是3-4千人聚集在一起。到了龙普的生日，也有大约500至600位比丘前来聚集，在每年6月16日他的诞辰纪念日来表达随喜散叹之心。在他圆寂之后，1月16日这天教师节，被视为以修行供养来礼敬并忆念他功德的日子。我们忆念佛陀的功德，因为若没有佛陀，若佛陀没有宣说正法，就不会有僧伽延续至今。因此我们忆念佛陀、正法、僧伽，以及那些如父如母的师长善知识，他们培养熏修弟子的习性，教导弟子修行，训练内心，纠正我们那纷乱不安的心。他是戒师，是为我们剃度的人，也教导我们纠正我们的情绪。 因此，比丘与沙弥们对龙普查怀有极大的恭敬与尊重，因为每一位都必定尝过这样浓厚深刻的正法滋味。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，那些难以忘怀的经历每个人都会有。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，都必须经受他那特别的智慧与方法来调伏。除了我们眼睛所见，耳朵所闻之处，也无需多说，他以极大的关怀与尊重来引导和训练比丘与沙弥。有时他会事先知道，比如有一次受邀去电影院应供吃饭，在进入电影院之前，比丘们总要东看看西看看，影院里正在放电影。比丘们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，出家十多年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就觉得应该看看，左顾右盼，抬头看看天花板，心里大概也在想着什么。刚一走进去，眼睛往天花板一看，龙普查就发出像狮子般的低吼声，嗯，仿佛在说，为什么不收摄，这是不允许的。那些到处奔跑的烦恼立刻就安静下来，这就是他在摄持，不让心送向外面。即便是在吃饭时也是如此，心一往外跑，听到鸡叫，心一下子跑到鸡那里，头一转，他就说，心已经跑到鸡那里出生了。看到了吗？心升起得多快，我们把心送到哪里，它就在哪里去升起。因此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过分关注什么，心就不断地在那里升起。所谓有与生，身体死了，但这种在心中的升起却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。它升起于可爱，升起于执着，对吗？因此，我们必须收摄，必须谨慎，训练我们这颗心。龙普查教导我们要非常谨慎收摄，即使困难，也要依着师长善知识的教导去实践。师长善知识们是这样修行的，大导师龙普曼也是这样修行的，许多长老跟随龙普曼修行，也都是在极大的艰苦中证得阿罗汉果。他们禁食七天、十五天，奋力修行，下午留之饮料，根本没有这些。作为龙普查老师的龙普金那利曾说，糖和甜饮料十五天才能喝一次，否则就会执着。我们听了就想，龙普啊，感觉还是先稍微执着一点比较好吧。一天来两勺糖，泡一杯水之类的，感觉这样才过得去。但师长们说，那些会导致执着，而我们自己却还看不出有什么过患。后来继续修行，才渐渐看到过患。哦，真的是这样，一旦执着了，就会越来越渴望甜味，最后很多人都得了糖尿病。一旦得了糖尿病，大家也都知道它对身体健康有多么危险。一旦执着，有些人根本戒不掉，即使要截肢手脚也仍然戒不掉，不吃就受不了，这就叫做对甜味上瘾。作为龙普查老师的龙普金那利曾说，糖十五天才能吃一次，因为他精进忍耐，能够这样生活，他能够这样活着，内心必须有法喜，必须有禅定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喜，没有禅定，身体就会不断渴求甜味。因此，在最初，人人都必须忍耐。有时在八棚寺，人们说吃香蕉要连皮一起吃才会饱，食物并不充足，只有糯米和一点点食物。在我去的那个年代，别指望每个人都能分到一整根香蕉，根本没有。有六七十位比丘，香蕉必须切成四份才能分配到每一个人，甚至连沙弥都要照顾到，分得很周全。他会说， 要是我们将来身为沙弥，可能就吃不到了。因此一定要分着吃，不让沙弥受困苦。沙弥也有很多职责，要协助比丘僧众。龙普带着大家训练，带着大家修行，忍受艰苦。有些比丘想还俗，他就以佛法开导，劝导他们明白，好吧，我会带着你修行一辈子，就这样一起住下去吧。已经决心要还俗的比丘改变主意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并不容易，因为已经决定还俗，却因为听法而改变心意的人，必定具备波罗蜜。如果是在佛陀时代，大概当下就能证悟见法，立刻改变见解。如此，见解得以改变，那些原本信心不足的人，信心也增长了。他带领大家认真修行，这种修行方式称为要什么呢？不仅仅是行善而已。他说：“去吧，让他彻底止息，让他死去。若是不善的，就让他死去；若是还不死，他就必须变好。”训练到了这样的程度，这样修行就能够维护法与律。而且他并没有要我们执着于他本人，而是要我们坚守他所教导、所带领实践的规矩与修行方式，努力去做。他培养弟子之间的慈爱与和合，对法和律有坚定的恭敬，打下深厚的基础。真正打下基础，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以至于每一年，即使龙普查已经圆寂34年，比丘、沙弥和在家信众仍然能够从国内外而来，聚集在一起，同心一意，而且人数一点也没有减少，反而每年都在增加，这也是正法的奇妙之处。我们不仅想到佛陀时代，正等正觉佛陀的弟子舍利弗尊者外出头陀行止，带着500位随众，他有500位随众。所谓500位随众，意思是人数很多，大约500，也可能800，甚至1000，但说500就已经算是很多了。如果龙普查还在世的话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也都会有许多弟子随行。就像他出国弘法时，乘火车出行，人们包下一整节车厢，有比丘跟随为他送行。那时大概有数百位比丘在那个时期来到朗曼机场为龙普送行。当时龙普也开示说法，他说：“佛陀派什么样的比丘去弘扬佛教？你看，他并没有说自己是阿罗汉。”让我们再回顾佛陀时代，在佛陀于鹿野苑度过第一次圆居，出于安居后，他派遣了60位比丘，全部都是阿罗汉，去弘扬佛法。龙普查简短的这样说，是一种让我们思维的比喻。哦，佛陀就是派这样的比丘出去的。他自己亲自外出弘法，亲自带着教法去传播，直到在泰国与海外都建立了稳固的根基。他非常有勇气。当他去英国时，他去托钵，是第一位在那里托钵的比丘。警察甚至把他请到警务室，他让外国弟子解释，直到他们明白，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一种惯例。如今在欧洲，比丘都可以托钵，这是龙普查的神奇之处，他立下了原则与规范。因此我们僧团与在家信众才能怀着恭敬之心齐聚在八棚寺，对僧伽怀有恭敬之心，低调谦逊，这是龙普查的教导。他总是教导比丘要低调谦逊，就像阿说世尊者，他是一位阿罗汉，已经具足正法，却仍然低调谦逊。当舍利弗尊者向他请教佛法时，他仍然说自己是佛陀教法中新出家的比丘，无法讲解深奥的法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说，不必讲深奥的法， 因为他已经学习过世间一切学问，但看到阿说世尊者面容如满月般放光，立刻感受到他是有智慧、有波罗蜜的人。随后，舍利弗尊者听法，阿说世尊者讲得非常简单，诸法因缘生，因缘灭则诸法灭。就这一句，他立刻明白一切法都是升起、停住、灭去，当下证得须陀洹果。他具足智慧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来自阿说世尊者的谨慎与收摄。龙普查也教导比丘与沙弥外出托钵时要收摄、谨慎、谦逊，要恭敬供养我们的人和供养的物品。他在各方面都教导弟子，不应骄傲，不应自大。他经常提到阿说世尊者的修行方式，因此跟随他修行的比丘与沙弥都必须谦逊、低调，互相恭敬、互相尊重，这是八蓬寺的原则。如果彼此不互相尊重，就很难共住。新出家的比丘若不尊敬上座，就会住得很困难。就像现代社会一样，看到了吗？如今这种现象已经蔓延开来，孩子不尊敬父母，弟子不尊敬师长，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混乱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师长也必须对弟子具足慈爱与悲心，并不是从他人对我们的恭敬中获取利益，不是这样。师长善知识的职责是照顾与我们共住的比丘、沙弥以及在家信众的苦与乐。对于所有恭敬我们的弟子，我们也必须给予他们法，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明白，升起智慧。因此龙普查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的教导，教导法使人理解法义与真理，消除修行中产生的疑惑。所有的疑惑都会侵蚀内心，使内心混乱不安。他在各个方面都教导，直到最后教导的是什么原则？就是放下的原则。要时时关照自己的心，学会放下。无论什么情绪升起，是欢喜还是厌恶，都要教导心放下，不执着于任何事物。因为他说，痛苦来自执着，痛苦延续来自可爱，一旦有可爱，就永远不会结束，不断延续下去。我们必须懂得足够这个词，刚好足够，并且以正念与智慧关照一切，这是不确定的，这是无常的。就这样教导自己的心，喜欢某事时就说无常不确定，不喜欢某事时也说无常不确定，我们就是这样教导自己的。他不断教导与训练，直到弟子在修行上不再疑惑，在修行的道路上不再疑惑，对于一切都不再疑惑。愿大家都下定决心修行，在这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所成就。吉祥如意。